清朝年间，富甲一方有风流倜傥的地方乡绅萧老爷，突然有一天在自己练功的房间被人谋杀，尸体后背有一个巨大的黑手掌印和一滩被利器戳中之后流出的鲜血。究竟是谁杀害了萧老爷？满府上下嫌疑犯有七个人，萧老爷的贴身护卫，想卷钱跑路的管家，大老婆，大老婆和管家私通生下的少爷，二姨太，从青楼赎身取回并且怀有杀父之仇的三姨太，以及被仇家安插随时伺机加害萧老爷的丫鬟。这是8月15号发生在上海 JoJo & Nook 实景侦探剧密室的一场名为《萧府奇案》的剧本杀的剧情。剧本杀最近流行于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圈，是一种玩家扮演剧本中的角色来解决剧本中的谋杀案谜题的真人游戏，分线上和线下两种形式，也通常被戏称为成人版的过家家。剧本杀每次游戏时长不一，从两个小时到七八个小时都有，费用也因为道具、剧本和时间地点而有差异，平均大概在每人每次100到400元人民币。剧本杀最早被称为谋杀之谜，源于30年代的欧美，传到中国则是2015年湖南芒果超媒从韩国引进综艺节目《犯罪现场》，在中国本土化后推出《明星大侦探》，请包括何炅、撒贝宁以及其他明星扮演凶杀案中的侦探和嫌疑人等角色，通过推理最后找出凶手。明星大侦探获得大众青睐之后，剧本杀先是以线上微信小程序参与为主，发展到线下真人组团去门店扮演角色，之后红遍大江南北。今年30岁从事公关工作的江苏姑娘 Cookie在《萧府奇案》中反串男性角色，扮演怀有复仇使命的萧老爷贴身护卫。接下来的4小时中， Cookie 和队友们研究和比照了在不同现场找到的各种证据，搜集线索，进行推理分析，最后总算破案完毕。凶手是用烛台铁刺捅死萧老爷的三姨太。虽然丫鬟和护卫也试图下手刺杀萧老爷，但是最后的致命一击出自三姨太。谜题解开，大功告成，刚好到了晚饭时间，大家脱下戏装同去餐厅大快朵颐了一通。从2018年线上小程序开始入门，直到转战实体店， Cookie 已经有过十几场线下玩剧本杀的经验。他一般集中去几家固定的门店，玩萧府奇案的人民广场 JoJo & Nook 店就是其中之一。Cookie 告诉美国之音，剧本杀最吸引他的地方是按照剧本的设计逐渐推理的过程。
他这个本子的设计本身，你就会觉得哇塞，他设计的这么好，都是我想不到的内容，然后你会有那种随着他剧本的深入去线索千丝万缕，你去理清楚，然后就会很有成就感。
最完美的一次剧本杀， Cookie 玩了7个小时却浑然不觉。他解释说，因为剧本写得非常好，逻辑和剧情都非常的丰满，主持人很专业的在演出，道具也非常真实，剧本有不止一个凶手，整个项目解决问题的感觉非常好，到最后甚至想哭。2017年，中国剧本杀门店的注册数量仅1000多家。根据美团研究院的统计，到2019年底，中国的剧本杀线下店呈井喷式爆发，增长到1.2万家。2020年底，门店规模达到3万家，今年4月份进一步上升到4.5万家。2019年，中国剧本杀市场规模超过100亿元，同比增长68%。2020年受疫情影响，市场规模以7%的速度递增至117.4亿元。市场调研机构艾瑞咨询甚至在今年发布了一份报告中，把剧本杀列为仅次于看电影和运动的第三大中国人偏好的娱乐方式。艾瑞咨询预计，剧本杀行业的规模2022年将达到239亿元。剧本杀的产业链基本分为上中下三部分，上游为剧本创作者，中游为剧本发行方，下游就是服务于玩家的实体店或者线上 app。 剧本发行方一般以买断或者分成的方式从剧本创作者那里获得剧本，然后再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提供给下游的门店或者线上 app。 剧本杀的火爆甚至催生了剧本杀编剧训练营， 从299元的网课到1599元的线下课不等。根据剧本分发平台黑炭油品的统计，截至到2020年末，全国剧本创作者为4000到5000人，而他们中的成熟优质写手是各大发行工作室争抢的对象。火爆的市场当然逃不过投资机构的火眼金睛，包括业界头号 UP 小黑炭在内的各种剧本杀创业公司都在陆续获得千万级别的融资。2018年10月，百变大侦探 UP 宣布获数百万元天使轮融资，之后2020年完成3000万元人民币战略融资。2019年最早入局的从业者之一三千世界拿到600万元天使融资，公司除了覆盖全国178个城市的300多家线下体验店，业务还拓展到悉尼、伦敦、洛杉矶等海外城市。在澳大利亚和美国分别取得数学本科和商科硕士学位之后，今年23岁的阿斯西回到南京，创立了就是玩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发行剧本为主营业务，全力闯入剧本杀行业。阿斯西在澳洲念书期间开始接触剧本杀，自己从玩家开始，越玩越多，成了所谓的重度玩家，后来发展到对老套的剧本情节开始不满，决定自己下笔创作。阿斯西向美国之音介绍说，桌面剧本杀质量非常重要，神奇的环节设计可以带来无以言说的游戏体验。
一个好的本子，六个人自己的剧本读下来，一定要都感觉我是主角。如果有一个人读下来感觉，哎，我是个配角，那他的体验就很差，这个叫边缘角色，就是你不能有边缘角色。
和阿斯西一样，27岁的伊蒙也是从玩家起步，爱上剧本杀之后，决定和伙伴一起在上海开办门店，正式投入剧本杀大潮。大概一年后，他们不到200平方米的门店已经购买了将近100个剧本。伊蒙告诉美国之音说，
这个如果作为一个创业的话，算是门槛比较低的一个创业了，只要有比较合适的位置、店铺，然后呢本子、人员，其实就可以开得起来了。但是呢，它会由于它门槛比较低，所以说做这个的人会比较多。那现在的情况呢，就是有很多店呢也都是在亏本赚吆喝，那现在的话就比较内卷嘛。所以如果想要活下去的话呢，还是挺需要做出店铺的特色的。
截至2021年3月，上海剧本杀门店已经超过500家，高于北京、广州和深圳。阿斯西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国内剧本杀的本子质量参差不齐，平庸作品占大多数，但是也有一些精品极品。比如在上海最头部的 M 谋已久门店，一部叫做《月下沙利叶》的剧本，因为质量极高，并且口碑封顶，让玩家的预约已经排到了半年之后。此类剧本在一个特定的城市，只在限定的一家或几家门店可以玩到，吊足了所有剧本杀爱好者的胃口。剧本杀消服奇案的游戏发起者是 Cookie 和他的一个朋友，剩下的5个参与者则是朋友拉来的朋友，并不都是熟人。 Cookie 告诉美国之音说，他见过很多玩家出于社交目的参与剧本杀，
很多的这种脱单群体啊、交友群体啊，都是用这个去打开场面，大家一群人不管是熟悉的不熟悉的一起去完成一个项目的感觉，就大家都为一个事儿努力，这种感觉很好。玩完这个之后，大家的感情就会变深，通常还会去吃个饭。
剧本作家斯西告诉美国之音，剧本分为很多种，有硬核的推理剧本，还有情感本。他认为去玩情感本的玩家里，大部分都是冲着社交交友的目的而去。根据艾瑞咨询的调查报告显示，剧本杀玩家的40%为26到30岁之间的年轻人。剧本杀一般起步人数4到10人不等，所以现实生活中经常需要靠和不熟识甚至是陌生的朋友一起玩。剧本提供的各种玩家之间身份多变，刚刚认识的新朋友立刻在游戏室里变身为情侣、夫妻或是仇人搭档，强烈的互动体验有助于快速社交破冰，甚至经常擦出爱的火花。20岁的思清就是在一年前玩剧本杀的过程中认识了男友，如今他搬到北京，虽然因为工作繁忙没有太多时间继续玩，但是身边不少朋友把玩剧本杀当作交友方式。思清对美国之音说，
你脱单交友为目的去 玩去来玩的人的话还是不少的，不一定是那种说我想着我要去脱单我要去交友，所以我去进到这家店我要玩本这样子，他更多可能是去接触了一下店主，比如他加到这个店的群里面，然后在这个社群里面他因为会有聊天嘛，然后他会跟别人有互动，然后他们这时候就已经建立起某种网友联系了，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进一步的想要通过线下玩剧本的方式去发生现实中的去产生现实中的这个连接。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赞同剧本杀成为新社交潮流。刚开店不久的一萌告诉美国之音说，他很鄙视一些通过打本去认识小哥哥小姐姐的人，因为这些人让剧本变得不纯粹了。
市场上面的一些相亲平台的年费呢都要2-3万一年了，那你为什么觉得你花100块钱打个本店家就可以帮你解决单身的问题呢？但是的确是有很多人会把打本当做一个认识一些异性的途径吧，这个也没有办法去评判对错，但是我不太喜欢单纯用这种目的去打剧本杀的人，因为在我心中剧本杀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体验一个全新人生的一个东西，由于你掺杂了太多目的不纯的人，你可能全程都没有在玩剧本杀，然后呢你都在勾搭别人，那这种我觉得就属于本末倒置了。
资深玩家也是剧本作者的阿斯西认为，剧本杀具有不可替代的线下社交的元素。
它有不可替代的那种陌生人的线下的社交的元素，很多人迷恋这一点，很多玩家都是这样，包括我自己也是。我非常期待我下一场和我一起玩一个剧本的是什么样的人，然后我们互相加好友，我可能就会成为很好的朋友。事实上，我很多很多的朋友都是这么认识的。
2-3年前就开始玩剧本杀，并且一直到今天还乐在其中的 Cookie 并不看好这个行业的发展。他说剧本杀就是一阵子狂热，像以前的狼人杀或者更早的三国杀一样，随时会被年轻人的下一个爱好取代。
这种社交类的火爆的有点智力的年轻人喜欢的游戏，其实我们看到一波一波的特别多，他们好像都有一个生命周期，大概就是3-5年火到极致还会有一个新的形式去替代它的。
不仅剧本杀未来的发展前景堪忧，业内人士更担忧的是政府可能对剧本杀行业的监管。中国近期对于饭圈和青少年线上游戏时间的严厉限制和整顿，让和娱乐行业沾边的从业人员如履薄冰。整顿风声已起，只是严厉到什么地步大家还在观望。2021年9月23号，新华社旗下期刊《半月谈》发表关于剧本杀的文章，说部分商家为吸引客户赚快钱，推出暴力凶杀内容的剧本杀项目，比如毒药杀人、枪支杀人、密室杀人等。有的商家则在场景设置上添加恐怖血腥元素，部分出格内容超出普通人心理承受度。2021年7月6号，中国青年报发文提到，飞速发展的剧本杀在监管视线之外野蛮生长，让一些图快钱的创作者和店家缺少了足够的自律，也让剧本杀行业成为黄色暴力滋生的温床。开店一年多的易萌直言，最近政府监管比较严厉。
我们现在一个店铺啊，每个月大概一周吧，都会有一波像警察呀、街道办呀来店里面查一次，查各种各样的东西。反正肯定是要整治这一块的，只不过就是不知道他是要搞到什么程度。但是如果他真的一点儿什么血腥暴力元素都不能有啊，一点这种什么封建迷信的元素都不能有啊，这种的那剧本杀肯定就死了，就没有，就当你的创作没有了的时候，你这个行业就死了。
阿斯西告诉美国之音，他刚入行的时候就知道肯定会有面临监管的一天，所以也早有准备，以电影行业的红线为标准，尽量小心避免。就在10月27号，包括他在内的从业人员收到一个内部通知，要求各从业者开展自我检查，坚决抵制违法违规剧本。除了监管可能引发的打击，阿斯西认为剧本杀行业不管怎样会很快面临一个寒冬期。
他被冠上了一些不配现在体量的一些，就是很多人说它是一个风口啊，很多人说它是造富啊，很多人就涌入了这个行业，良莠不齐的很多人，数量在膨胀，但是客人却没有变得那么多，大家都在内卷，很多店打价格战，然后倒闭的一批又一批。 但是还没有到那个点，就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到，就整体还没有意识到，其实这个东西是有门槛的，它也不是那么赚钱。当大家意识到这个的东西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个非常庞大的倒闭潮来临的时候，资本也不看好了，然后大批的店家倒闭，然后整个行业就会经过一轮洗牌，这一轮洗牌大概就是明年，但是它不会消失，就是它仍然会经历一波寒冬以后缓慢复苏，因为它有一个暂时不可替代的东西，就是它有一个线下社交属性。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